今天我们会有分享信息的时间，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有祈祷。主耶稣，多谢你让我们来到十字架的台前，我们仰望你，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源头，你更加真的在里面看见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求主亲自在里面赐下你属天的粮，以致我们心灵得着满足，让我们心灵再一次在你里面得着盼望，透过你的说话，让我们心里面得提醒。求你赐给我们心灵有力量，面对我们每日的挑战，特别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你所爱的儿女，那个你所喜悦的生活。恳求主以下的时间与我们每个同在，求主赐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使听的讲的同样在你们面前领受你的恩典。多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面对今日香港风雨飘摇的香港，同埋贸易战的一啲嘅冲击，相信大家或者身边的人都心灵里面都有唔多唔少一啲嘅影响，甚至情绪可能都会感到有不安。在我接触的弟兄姊妹身上，有人对前路感到迷茫，流泪痛哭，亦都会问点解今日嘅香港会变成咁样？人亦都会失望，喺里边会重新去思想人生嘅意义。有人亦都会专心继续喺当中去寻求神，思考人嘅生命点样喺当中活得更加有价值。若果有人会问你，你点去面对面前嘅香港，甚至你面前嘅人生嘅时候，唔知你作为基督徒，你点喺当中去回答呢？咁样？在传道书里面，在圣经里面一卷旧约的书卷，是讲到讨论到人生意义的问题。传道者对人生有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从神的角度看透整个的人生。在这卷书里面，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更加好好去思考今日我们人生的实况，特别在这个动荡的年代，更加帮助我们在里面更加懂得怎样去面对。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活在虚空下，不虚空的祝告。我们一起去读传道书十一章的七节到十二章的八节。我们一起读。刚是甜美的，眼是多么好啊！人活着多少年，就当快乐多少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样日子必多，所要来临的全是虚空。年轻人啊，你在年少时当快乐，在年轻时使你的心宽敞，做你心所愿做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神必审问你。所以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除去痛苦，因为年少和年轻之时全是虚空。你趁着年轻衰老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悦的那些岁月来临之先，当纪念做你的主，不要等到太阳、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又返回，看守房屋的发展，强壮的屈身，推磨的妇女因人少而停工，从窗户往外看的眼光变为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声音微小，鸟一叫就惊醒，唱歌女子的声音也都微弱。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恨树开花，乍晚成为重担，欲望不再挑起，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丢丧的在家上往来。不要等到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轮断裂，尘土仍归于地，像原来一样，气息仍归于似气息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很多人都会觉得传道书的信息比较难明白，甚至都觉得传道书好像传递一个很消极的信息。因为在传道书里面经常出现有两个字，就是虚空。中文圣经有32次 原文的圣经呢总共呢有38次呢都会讲到虚空这个字。特别呢在传道书一开始有一句呢大家都很出名的经文，就是呢一章二到三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说话呢不单止出现在开始整卷书的开首，更加在传道书的结尾十二章的八节里面，同样在当中再一次出现，讲到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可见虚空这个字或者这个主题呢是成为整卷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虚空原文的象征就是讲到短暂、不持久、不稳定，甚至 难以捉摸。所以呢有人呢用蒸汽来在当中去理解虚空这个意思。即是说呢有些东西是实际是存在过的，但是呢却是呢很快很快呢就消失了，又或者呢过去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传道书的作者大卫王儿子所罗门王，在他的一生道路里面，他拥有过呢前无古人后来无来者的，即是的智慧、财富，甚至那些权势，他的爱情之后呢却是呢写低传道书。我想呢神要藉着所罗门他个人一些的观察、亲身的经验，要告诉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所罗门这么一个这么伟大的人，他都活在虚空之下，目的是要启示给我们知道人怎样才能够过着一个丰盛有价值的人生。所以当我们去留意传道书的内容，其实除了有消极的一面之外，其实同样都有积极的一面。在传道书是一本很落地一卷的书，是值得我们每个信徒细心在当中去研读，因为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智慧、哲理，同埋咧喺我哋嘅信仰里边咧系紧紧嘅结连。今日咧会同大家集中睇十一章到十二章嘅经文，睇下咧所罗门王喺最后整卷书嘅结束之前有啲咩嘅肺腑之言，有咩最后嘅忠告俾我哋每一个知道。所以咧刚才大家所读嘅传道书十一章七到十七节到十二章八节经文嘅里面，最少咧有两个嘅忠告是值得我们在当中去深思，一起去反省。第一个忠告就是人应该把握机会当快乐在其中。在十一章八节里面讲到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神在创世的时候定义要人都是享福，使人能够同神永永远远在一起。可惜的罪恶破坏了这个福气，带来黑暗的日子。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女人又要受到男人的克制，产生很多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人的生命本来可以充满很多的喜乐，享受神所赐的福气，还有拥有永远永远的活力。可惜因为始祖的犯罪，令到人心灵充满了忧愁、悲哀、挫折，甚至情绪的低落。所以传道者呢再一次呢在当中去鼓励我们每个人呢要好好把握这些的机会，在当中去快乐去过一些的日子。特别呢在十一章九到十节里面也都透过一个年轻人的例子指出，人呢要把握的机会呢去享受快乐。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宽敞，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所以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呢除去痛苦。从肉体除去痛苦，其实呢讲到我们身体上有些毛病，好像呢我们有不舒服的时候呢就要看医生一样，很希望将这些身体里面令到你痛苦的地方能够呢去消除。至于呢除掉愁烦，即是说呢我们可能心灵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重担，很多的忧虑，希望呢能够尽快去解决，以致呢能够令到这些忧虑愁烦不会成为呢我们的愁烦重担。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要让这些事情呢使你心烦意乱，使你呢肉体痛苦。为什么啊？因为呢 这些都会夺去了我们心灵里面的快乐，令到我们不能够享受快快乐乐的生活，开开心心过的日子。正如每个礼拜这几个礼拜当中，有很多的示威的游行，大部分都演变成很多的冲击暴力的行为，昨晚更加不例外。当你看见这些场面的时候，心里面会更加有很多的不安和难过。所以传道者希望我们能够透过一件事，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个，特别在年轻的时候，年轻人更加要赶紧去享受生命里面那份的喜乐，珍惜活着每一刻，因为时间不能够去等人，因为过去了就会没了，终有一日这些烦恼痛苦的日子必定会来到。不单止是这样，更加是第八节告诉我，黑暗的日子，因为这些日子必定会更加多。解经家告诉我们知道，其实黑暗的日子是讲到我们老年或者将来一些困难的日子必定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些困难的日子比快乐的日子相对于会更加的长，享受的快乐的机会就越来越相对会减少。我相信这个道理一点都不难明白，特别当人身体多病痛，就算有人请你去吃去环游世界，甚至去吃豪门夜宴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如果有身体不舒服，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都不想去这些地方，你都不愿意在当中去参与，因为这些事情你根本就没有心情在当中去享受。因此传道者提醒我们要好好地去把握这些机会，要享受生命里面的乐趣。亲爱的弟兄姊妹，传道者一方面指出这个世界的事物一切的虚空是很短暂难以捉摸，但另一方面要我们在当中去乐在其中。究竟传道者要教导我们是一个消极还是一个积极的人生观呢？其实答案两方面都对的，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和其他信仰是很不同。基督教对人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知道人生在世，生命总会有衰残的一日。就算你每日搽多少 skin power， 为未来10年做好准备都好，甚至你餐餐吃很多抗氧化的补品都好，最多只可以怎样减慢这个衰老，不能够保证不会有死亡，总有一天死亡会临到你的身上。而黑暗的日子，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会有一天突然来拜访你，甚至会跟着你成为你最好的朋友。圣经告诉我们知道黑暗的日子会越来越多，若果你以为信主之后不会有黑暗的日子，可能这个只是一个幻想，并不是事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去接受这个现实，以致我们更加能够在衰残的日子或者黑暗日子来到的时候，更加好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快乐的人生。有另一方面，传道者指出在享受快乐的人生一个大前提之下，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第11章的第9节里面说，却要知道作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即是说随你心所愿眼所见去行的享受，并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是神喜悦的，有些东西是神很讨厌我们在当中去做。其实有些什么是神所喜悦我们在当中去享受这些福乐的呢？在传道书当中最少提到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吃喝，在2章24节里面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如果找到看到的话，难道一个人有吃有喝且在劳碌中享福，不是福气吗？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3章13节，我们一起读，并且人人吃喝在他的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赐恩赐。我相信这方面都不需要大家详细在当中去解释，当你身处四周的环境充斥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饮食的广告，无论电视杂志甚至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会介绍很多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在当中去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美食。相信没有人在当中否认原来我们能够去享受美食 都是一个的福分，一个的享乐，是神呢喺喜悦呢我哋喺当中去享受。第二方面呢是享用，我哋呢喺五章十九节里面咁样讲，我请弟兄读啊。蒙神赐予财富与资产嘅人，神都使他能够享用，并取自己嘅份，在劳碌中自得其乐，这是神嘅恩赐。圣经同样话俾我知道，原来呢人有能力去工作去赚钱呢，其实是能够去享受，是神给人的恩赐，即是恩典。所以人能够在工作里面可以自得其乐，不需要摊开手问人拿钱，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喜乐的事情。因为有能力工作能够享用不是理所当然。我记得我做传道人，未在教会做全职侍奉的时候，我是做 IT 的工作，每个礼拜一年到晚都有很多很多的日子都要在公司里面去开 OT， 大部分的时间都很少在当中去放假，我们的工作也都没有补水，但压力也都很大。什么时候我觉得最开心呢？并不是出粮那天，而因为出粮都没有时间可以去玩，没有时间在当中去消遣。最开心是有时间反而去行街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看自己喜欢的东西，甚至出外旅行，无论是几长好短好，其实可以走出香港，其实都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见识一下新事物。对于我来说，这个就是人生一大的乐事。我想有很多很多人同样都认同，特别在今日，即是香港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同样都一年可能都去几次旅行都不定，是吧？所以看见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可以在当中去享乐。第三方面就是同你心爱的家人去享受人生。我想请姊妹去读第九章的第九节呢。原来同你心爱的家人一起去当中去享受，是一件好得无比的事。我相信就算一家人能够在街边吃一串鱼蛋，都是很开心快乐的事。但是今天越来越多人忘记了这个是一个最简单快乐的方法，却是要用很多很多东西在当中去填满。有时想回小的时候，记得家人跟我周围上山行山，甚至可能就即很简单去一个地方 去行山的时候，都是很开心。但是今天却是人用了很多其他的方法来去制造一些的快乐。所以大家若果你细心的话，刚才这三段的经文都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共通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原来要享受的人生，要乐在其中，要自得其乐，是离不开什么劳碌里面。因为人一生的充满了很多劳碌，要背很多的责任已经够得多。特别当你们有家庭有儿女，甚至要照顾家人那份的担子越来越重的时候，用了一生的大半的积蓄在当中去供楼，又要照顾屋企人，实在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劳碌里面可以找到机会去享受这些快乐，使自己能够乐在其中。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的吩咐，一个命令，使我们能够在当中去享受劳碌得来的一份的福分。有位长辈，他一生劳劳碌碌的工作，为了家人去赚钱，希望能够赚得更加多，希望解决屋企的问题，也都能够去照顾父母的开支。他在他年幼的子女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屋企，去到外国里面去工作。一年只是几个礼拜回来，即是香港能够同家人的团聚。一去外国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时间，就算放假回到香港在家的时候，也都很少跟家人一起在外面去享受真是天伦之乐，可能都是想悭多些钱， 以致咧能够咧让呢钱能够成为咧屋企里边嘅帮助。所以咧睇见咧呢位嘅长辈好少喺当中去享受。佢喺外国一直嘅工作，直到咧身体因为咧劳损嘅缘故，就被迫退休翻香港。但因为咧佢长时间离开香港，生活嘅习惯与家人嘅沟通相处，亦都要重新咧喺当中去建立。后来咧总算大家咧相处嘅和谐。原本咧打算退休之后咧能够享受，即系同家人享受嗰份退休嗰份嘅晚年，与家人即系希望咧能够有更加多嘅时间。好景不常，因为过往工作嘅劳损啦，身体嘅渐渐变坏，直到有一日家人发觉佢患咗情绪病，令到佢本身同埋家人咧亦都极度嘅担心。特别咧喺佢身旁嘅太太，要面对要照顾呢位长辈嘅压力，即系更加嘅担子更加重。后来咧因为一次嘅意外，呢位嘅长辈就离开世界。佢嘅儿子回看佢爸爸一生嘅时候，佢肯定父亲对家庭里边嗰份嘅付出、无私嘅爱，但另一方面亦都对呢位嘅父亲嘅遭遇感到好可惜。一生之中错过了很多很多去享受人生和家人在当中一起玩的时间，也都错过了怎样去陪伴自己的子女成长的阶段，只是每日劳劳碌碌的工作。这位长辈就是我爸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听完这个故事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圣经教导我们要把握现在的机会，在当中去乐在其中。若果你打算退休之后先去享受人生，可能已经太迟，可能甚至错失了很多很多机会，因为黑暗的日子可能已经跟着你了，你想行都未必行得喐，而你心爱家人也都可能各有各忙，甚至已经不再在你的身边。要令到自己不会有遗憾，可能我们今天就要在当中去思想，每日起床的时候问一下自己，怎样才可以让自己更加今日在当中乐在其中呢？人生的享乐可以很多很多的方法，但记得不可以在当中去放纵，必定要有底线，必须要谨守三个原则。第一，不可以伤害自己。若果有人沉沦于在暴力或者色情的事物里面，有不良的嗜好，可能是食烟、饮酒，甚至其他一些不好的习惯，这些都会令到伤害自己，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不合神的心意。第二方面，也不可以去伤害别人，不要将个人的开心令到其他无辜人的受害。特别有时我们会可能会讲大了，甚至会玩大了，取笑别人，这些都是不恰当的。第三方面，也都不要伤害人和神的关系，任何的犯罪、自私这些的行为、害己害人的行为，都是伤害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不合意。因此当我们要考虑是否做的时候，这些原则都成为我们的参考。另外，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小乐趣可以在当中去享受。例如当你做到很累的时候，可以吃一个很邪恶的菠萝油，可以叹下一杯你喜欢的咖啡，享受那刻最 relax 的时间，插下电，又或者你完成了一个很大的 project 的时候，辛苦过后亦都可以买一份小礼物去赞下自己，给自己能够去享受那份的乐趣。这个都是令到我们每日都可以开心一点去过每日的生活。今日你能否在劳碌里面在当中乐在其中，是视乎你的选择。传道者除了在第一个终局给我们第一个终局之外，第二个终局就是人应不要迟疑，当纪念创造你的主。我们一起读十二章一节，你趁着年轻衰老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悦的那些岁月来临之先，当纪念做你的主。传道者在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要做一件事，就是当纪念做你的主。为什么传道者这样讲呢？因为答案就在十二章第二到第七节。 在第二节里面讲到，不要等到太阳、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又返回。这里是不是讲到呢末世的预言，启示录第四章吹号的时候所形容的景象呢？这里当然不是啦。这里讲到老年人那份的晚年的光景，充满很多的受苦、恐惧和悲哀。而在第三到第七节去进一步解释这个光景是怎样。在第三节讲到看守房屋的发展，强壮的屈身。原本看守房屋是什么人？即是今天的看监，是不是看住房屋，看住守住。理论看监应该是很大只的人，是不是不打得都看得，是不是？但是不知曾几何时了，什么时候出现香港的一些看监被称为什么阿伯、哦。但这里话给他知道，原来这个看监不再强壮了，就好像今天很多的老年人一样，不再强壮了，反而是什么？反而是发抖屈身，即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是条腰都弯低了，即是说代表他已经有心无力，因为他已经年纪大了，连推磨的妇女因人少而停工，从窗户往外看的眼光变为昏暗。解经家呢要讲到推磨，并不是讲到真正 去推磨一些的谷物，而是讲到寓意人那种的牙齿，当人嚼嘢的时候牙齿就好像磨下磨下这样。所以呢要讲到传道者讲出推磨的妇女因人少而停工，即是说人已经老了，牙齿都甩晒了，没办法在当中去再磨了，要停工了。而窗户往外看是讲到人的眼睛年纪大老化，连视力也都退化，眼又蒙。第四节也都提到街门关闭，推磨的声音微小，又是另一个寓意，讲到老年人的听觉逐渐的失灵，即是撞聋。第四节下半部就讲什么？鸟一叫就惊醒。我相信大家很明白这个意思，是吗？年纪有那么上下的时候就会明白，老人家睡觉的时间不能够很长，一早就醒了，特别鸡一啼就醒了，听见一些声音又醒了。所以若果是年轻人的时候就不同，两个闹钟都闹他不醒，是吧？所以有那么上下年纪人特别很深刻体会这句经文的意思。所以另外唱歌的女子的声音也都微弱，为什么？武器咯，唱不到咯，唱都唱不出了。以前唱歌可能很大声的，但因为年纪大身体坏，不再好像旧时一样这样。第五节，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年少气盛的时候很轻易爬上爬落，步履如飞，但有那么上下年纪的时候很怕爬上爬落，因为怕跌亲，又不敢出街，其实都是怕人多撞亲，以致令到自己会跌亲。所以有那么上下年纪的人特别曾经跌过的时候，更加在当中去明白当中传道者的意思。跟住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杏树开花有什么特别呢？杏树开花是什么色？白色咯，啊，白色是为什么？就好像这样咯，啊，蚱蜢成为重担是什么意思？蚱蜢本来可以跳来跳去的，蚱蜢已经成为重担，即是说它已经没了能力在当中跳来跳去，身体也都很缓慢，走路也都拐下拐下，关节也都不灵活，失去了青春那份的活力。若果你曾经跌亲的时候，更加很明白那份的感受，深深体会这段经文的意思。欲望不再挑起，其实讲到性欲已经开始慢慢减少，所以即使你想传宗接代都好，你都做不到。所以之后更加是一幅很荒凉的图画，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现在在香港里面不再有听到吹 D 打了，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吹 D 打？ 知道我 OK， 後生可能不知道，係啦。所以除非你去到鄉村或者離島的地方，我記得我太太是長洲人，長洲人辦喪事都會在街裏面吹啲打，一路在裏面去吹，一路就將個棺木就運去要的去地方。所以中東人一樣，他會抬著的棺材在當中去遊街。有時我們會看新聞片段的時候都會看見，當人看見這些喪禮的時候，經過自己面前，不其然都會問何時輪到自己呢？所以在第六節裏面再一次要提醒，不要等到銀鏈折斷，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損壞，水輪在井口的斷裂，一幅很悲哀荒涼的圖畫。按照猶太人的傳統解釋，銀鏈就講到人那種的脊椎骨，金冠就講到人的頭蓋骨，瓶子或者水輪是講到人的心臟和肺腑。原本這些器官是很美麗也很寶貴，但終有一天都會衰殘，會毀壞。這個就是人生，年老衰殘的日子或遲或早，總有一天會臨到我們的身上。無論你今天有多強壯，但是總有一天我們都會年老，这个就是人生的事实。所以最后在第七节里面，这幅图画讲到人的身躯最终都会归回大地，而人的灵魂最终也都会归回赐灵的神身边。所以我看完十二章二到七节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去明白传道者在十一章七节讲到黑暗的日子会越来越多的原因。这样我们就更加需要去把握现在光明的日子，好好地去享受人生。但我们要问，人会老花会谢，人生既定的事实，为什么传道者要花这么多的笔墨在当中去描写？好想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一起在里面看一下十二章一节里面说，你趁着年轻衰老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悦的那些岁月来临之先，当纪念做你的主。其实传道者讲这么多的东西，其实最重要都说叫我们纪念创造我们的主。大家不知道读到这个时读到这节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传道者不讲话叫我们纪念主，就更加简单，为什么要强调纪念做你的主呢？为什么呢？纪念做你的主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纪念或者记住一般都不是讲到头脑记得的意思那么简单，所以不是讲到我们记得上个礼拜谁讲到 惨了，美事传道在这里讲到，是早几日发生什么事啊？有个韦柏台风，是吧？是啦，咁这些是记得的，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意思讲到纪念其实带有行动的意思，除了我们记得之外还有行动的，是吗？就好像过去的911，美国人不单止记得那天发生什么事，更加会有一些悼念的活动，在那一天在当中去纪念，一起在当中去参与。又或者你记得老婆的生日，如果你没有行动的话，跟她庆祝或者买东西送给她，这个是不是圣经讲的纪念啊？当然不是啦，是不是？是啦，当然要做埋行动，要买东西请她吃饭，这个就是圣经讲的记得纪念了。若果不是的话，你一定有些后果的了。所以同样这个道理，传道者呼吁人要纪念你做你的主，目的是要提醒人万物都是从神而来的，而是我们每一个都是神所赐给我们有灵的人。所以人只不过是受造之物，一日都要死亡，要面对这位创造的主。今日我们有生命气息不是必然，是神给我们的这份礼物。不过这份礼物有一日神会收回，但可惜人往往好地的时候我们就会 忘记了纪念这位创造我们的主，以为拥有一切都是自己的应得，不会想死亡，更加不会想到永恒的事。特别年轻后生的一辈，总会觉得自己大把前途，是吧？大把青春，不会想这些东西，只会想今生要得到什么，今生要去哪里讲一番的大事。大部分都不会想到死后去哪里，人生有什么意义。若果问下大家，哪人常常会觉得死亡跟自己很近的？就是那些身体越来越差的人，是吧？年纪越来越大的人，就会觉得死亡就越来越跟自己近了。所以传道者再三提醒我们，不要等啊，不要等啊，等到黑暗的日子啊，不要等到衰残的日子啊，反而要早，在你强壮的时候，即是在座每一个了，纪念做你的主，趁你年壮的时候，怎么样？要认识他，要服侍他，要亲近他，这个就是人应当的本分，以致我们能够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后悔。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讲过，我们只有两个的日子，就是今天和那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那日，那日是讲到我们将来要面对面见神那份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怎样去当中去预备我们的人生，去见我们这位将来站在神的宝座面前高高在上，好有满有荣耀爱神呢？今日我们就要学习怎样去做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纪念做你的主并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动词，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盼望大家每日都学习去思想今日你和神那份的关系，神做你想做的事，爱神所爱的人，好叫我们更加懂得珍惜生命，享受生命。最后在总结的时候，传道者认定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暴风，但不会因为这些虚空暴风的事实，人就要放弃生命，逃避生命。反而传道者指出，人要更加的去积极去面对人生，在虚空之下乐在其中。因为人既然不知道这个黑暗日子何时来到，就趁机会更加要珍惜今日的日子，好好的在当中去快快乐乐的生活。而且面对每日的生活的时候，传道者给我们最后的忠告，就是在12章13到14节里面讲，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结论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蔽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虽然活在日光之下仍然有虚空，但人因为敬畏神能够活在日光之上，人的生命能够变得丰盛和灿烂，无惧将来我们面对审判那位隐蔽事的神。我们一起有祈祷吧。天父，多谢赞美你，你给我们很丰富的说话，你给我们的提醒，更加你这段经文虽然在很多很多年前已经写下，但你写下的时候，你叫我们更加去学习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我们怎么去过活，更加怎样在当中能够去享受你给我们的丰富，以致我们能够乐在其中。求主亲自帮助我们每一个，今日香港面对的情况有时都会带给我们心灵里面很多的不安和难过，甚至有迷茫，但我们不忘记你是我位日光之上那位的主。我们看见在日光之上你已经赐下你永恒的计划，以致我们今日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更加知道我们能够依靠你。今日我们就要好好的在当中去过活，作主你所喜悦的儿女，因为有一天我们都会向你在你面前交账。求主亲自祝福我们每一个，加力给我们。若我们中间有软弱的，我们心灵有不安的，求你亲自在里面让我们经历你那份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你亲自保守。多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